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是八福与生命晋升。八福哈、啊、是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十节，那三到十二节，然后三到十节是讲到那个八福，后面的十一十二节是补充第八福啊。主耶稣呢讲的八福啊，它是其实在登山宝训这个脉络中间。登山宝训这个脉络呢，就是我们讲到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五到七章是一个很长段教导这个当时候的那个门徒有关于就是天国子民在人间生活。那登山宝训起头呢就是五章第一节，这是耶稣看到一群人他上了山，然后上山之后他坐下来，这坐下来的意思呢就是在犹太人他们的环境中间，就是一个老师拉比要施教的时候他常常是坐着，然后呢门徒呢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导他们，他说了这个登山宝训，就是介绍到天国八福，因为一开始讲八福，八福就是八种有福气的人，那这个福气和天国有关啊，那天国子民的样式都是跟在透过八福表达出来。当我们要了解天国啊，天国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神的国，路加福音用神的国，但是马太福音他特别用天国，因为犹太人背景呢，他们谈到神的国，他们常常想到是神的国要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大改变啊。那但是呢，常常圣经要告诉我们说，从人心，从属灵的先改变开始，所以用天国强调属灵的国度。那这天国呢，已经开始了，就是主耶稣来了，天国开始了。然后呢，主耶稣他还会继续的在世上拓展天国，透过教会。然后呢，主再来的时候会完全实现。那我们现在就在这过程中间。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八福啊，生命晋升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它八福。那我们先要了解登山宝训的一些特色，因为如果你要了解整个登山宝训，先从八福开始。但是八福要了解呢，也要知道，因为我们今天不会谈整个登山宝训，所以要介绍几个特色。那这些特色了解之后，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把八福放在前面。登山宝训它有极崇高的要求，这是第一个。登山宝训超过了摩西的律法。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间常常这样子的表达说：“你们听见有话说，然后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听见有话说啊，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他就心里和他犯奸淫了。”这就是主耶稣说的话，他超越了摩西的律法的要求。那但是他又告诉我们说，他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所以他带来的新的一个国度，不是把摩西律法废掉，其实是超越摩西律法的成全律法。那主的教导是非常有权威的，有力量的，因为在马太福音的结束的时候啊，主耶稣讲完了，大家对这个主耶稣讲话的印象是非常稀奇，而且呢觉得主耶稣讲话有权柄有力量，不像那些文士，就是那些圣经教师，好像我们神学院老师就是圣经教师，好，主耶稣讲话不是那个像他们一样，他们非常有权柄，而且他常常讲说我只是我告诉你们，那个就是有权威有力量的一个讲法。那第三个特色我们要强调说，他强调不只是听到还要行道，而且说不行道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我们不要想说登山宝训就是这样讲完之后就大家听了，有些做到有些做不到，那做不到不要做，那做到我们尽量去做。 不是的，真善宝训他要我们就是要听了之后要做到，听到之后要行道。那如果听到不行道的话，他就比喻说好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那如果碰到雨淋水冲风吹，那当然就是自然界的考验，撞到那房子，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大。好，认识这三个特色之后呢，我们有一个感受，如果我们做不到，因为你读深奥宝训很多话你真的觉得很难做到，做不到，但是一定要做到。我们呢不像，但是我们被命定的，主耶稣在奔坛宝训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是命定我们要这样子。但是我们像不像世上的光和盐呢？所以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如果能够从八福去聆听它，然后进入这种状态的话，我们了解原来八福就是进到这个状态的一个，进到一个能够实现登山宝训状态的一个关键。那么我们就是可以知道今天讲八福的重要性，它的意义。八福我们刚刚念过了，我们刚刚念到是三到十节，十二节。那我们现在就念到三到十节的话，就是讲到说有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的人的人，还有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还有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要看这个一个结构图，这个结构图是从那个中马田他的解经讲到，那他讲活像基督登山宝训的一个释义，这本书归纳出来的。他在书中就是讲到登山宝训其实非常有次，它有它的顺序性，有它的紧密关联性，从虚心到哀痛，从哀痛到温柔，然后从温柔到饥渴慕义。那其实虚心哀痛也会引导我们到饥渴慕义的状态。那从饥渴慕义到连续人，从连续人到清心，从清心到使人和睦。然后呢，饥渴慕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清心和使人和睦。那从横方面来看，也是有一个次序，就是虚心会加深我们的连续，哀痛会加深我们的清心，温柔会加深我们的使人和睦。最后呢，就是饥渴慕义、连续、清心和人和睦都会指向为义受逼迫。好，我们今天就是来思想这样的事情。首先讲到虚心，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虚心呢，原来的意思呢是次品，是一无所有的贫穷，不只是普通的贫穷，是非常非常的贫穷。那这样的一个贫穷状态呢，怎么会去认识这种贫穷状态？就是你要被光照，我们不被光照，我们大不会认识自己是贫穷的，那也当然就很难去从贫穷中间，这么次贫中间进到有福的状态。我们要讲一个见证，是曾国生的见证。曾国生弟兄呢，他现在是应该是好消息电台的董事长。那他是在一个佛教家庭中长大的。他家以前像佛教以前有名的老和尚，广清老和尚、应顺老和尚，都是他家庭的常座上客哈。所以非常有名的人，他跟他们家是有关系，所以他们家从小就是拜佛的。那他觉得他自己跟基督教根本没有任何关系，那他甚至很轻视基督徒。但他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当然也是年轻就很有成就，大学毕业后就进到一个非常好的公司，全球排名前五名的美商公司，他拿的薪水是他同班同学的三四倍。那他们同学很羡慕他，他在那美商公司呢，就是因为他们也 会特别帮助他们英语加强，所以公司有一个班，就是早上7:30到公司去上英语课程。那他去了，那另外有一个女同事也去，那个女同事呢不需要上的课，但她也去，很早就到公司。那他们这个女同事人缘非常好，大家喜欢跟她谈话，曾国生弟兄呢也喜欢跟她谈话。那不过她每次谈的都很好，都谈到一进入到信仰的时候就针锋相对啊，其实好像每次她都辩论赢了，那女孩子其实不太跟她辩论。那但是呢每次她辩论她最后还是有一种很空虚的感觉，因为她知道这位女孩子的平安喜乐还有她的敬业乐群，她是她做不到的，她有她一种生命力是她做不到的，所以她就很羡慕，但是她也没有退让。但有一次呢，就是有一个机会，她听到那女孩子跟她介绍属灵的4个定律。你们听过属灵的4个定律吗？第一个定律，神爱人并且为他们生命有个美好的计划，对不对？第二个，人都有罪，无法体验到神的爱，所以为什么我们体验不到神的美好计划呢？我们没有有罪。第三，神差这个基督耶稣来到世上，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的罪啊做了这个救赎，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赎，我们的罪就会被洗清。这就是4个属灵的定律。那他那天听到，他觉得他那天听到，而且有一些问话，问他的生命状态的问话，他非常震撼，当场他就决志信主。啊，这是上帝的预备感动啊！那他信主之后呢，他自己说他有4个方面很大的改变。第一个，身体得医治。他本来这个他的生活形态啊，就是容易有慢性疾病，因为他就是他说发现生活形态改变了，就是身体啊，也就渐渐的，就是很多慢性疾病的问题的都解决了。那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他以前就是每上公司嘛，交际应酬、吃喝玩乐他都来，但是呢，现在啊，他发现他最喜欢做就是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啊。那人际关系的改变，他以前非常的完美主义，非常自视很高的啊。那现在呢，对待人却非常有爱心。那价值观彻底改变，以前是追求成就，他觉得自己很有才华，那现在他觉得他自己呢，就是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追求耶稣基督。他就是感觉到耶稣基督让他心灵得到极大的满足，他这一生只要认识他，追求他。我们呢，每一个人可能跟曾国生弟兄不太一样，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比较是现在都是大部分是应该在座差不多基督徒哈。那我们的情况是我们信主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天然生命，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在影响到我们属灵生命，以神为中心的生命。那这种挣扎会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呢，就会有这种情况，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所愿意的善我们不去做，我们所不愿意的恶我们倒去做，这是痛苦啊！保罗在罗马书7章他描写这种痛苦，他说我真是苦啊。那这种苦当然基督徒如果不是经历到巨大改变，可能信主之后也会有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我们一面抓着主，一面抓着世界，一面以神为中心，但是一面又以自己为中心。那这种两种情况，我们发现自己有时候也会提到一种属灵的没有能力。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但是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到。那马太福音就邀请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你认识自己的生命中的贫乏，那种贫乏是真的是一无所有的贫乏，然后呢你就会更认识神，当你更认识神也会更认识自己，这是一种循环的。那 都会帮助你去更走向的道路。你发现你生命中间就是贫穷，你真的非常需要神，就投靠神，唯独神的恩典。哎，啊，我们比较常常讲的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就是完全是依靠恩典。这种状态，你真正进到天国的一个门，大门，就是你知道说，唯有依靠神，没有别的方法。然后呢，主耶稣讲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种哀痛就是一种非常大的痛苦。那哀痛就是虚心人，他们会哀痛自己生命的贫穷啊，因为这样子。那哀痛他没有看到罪恶的影响力，自己的罪、别人的罪、社会上的罪啊，看到今天大家在贵教会有推那个婚姻公投，其实也是真的关心这个罪不要让它的影响力继续不断的扩散啊。我和庆华其实也很关注这个议题，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行动。后来有一天我弟弟拿了那个公投联署单给我们，赶快就当场就写一写，就几分钟就写完了。但是有时候就是有心动没行动哈。那鼓励大家，如果能够做一个微小的搭桥人，能帮助很多人可以有行动。那哀痛这个罪恶的影响力，那曾国生弟兄呢，他自己呢，他就是经验到巨大的改变。他其实是生命就是从自我中心到以神为中心，改变是剧烈的。那他所以他越来越快乐，但他后来也是有生命的一个哀痛的时候，就他经历到这个生命中最大风暴。我们现在讲他多么起先多么快乐，就是他的信主，他信主，他工作本来就很好，对不对？然后呢，工作很好，他后来也离开那个美商公司，到一个新的德商公司去，从基层做起，薪水比较低。那后来有其他的公司要挖角，给他好几倍的薪水，那他都没有想到说，那他就是开始学习去寻求神的带领。啊，后来在德商公司呢，他推展业务，那他的总经理非常不喜欢他，因为他不拿回扣，不给回扣啊，不拿回扣，不给别人好处啊，那就是按照就是正确的方法来做。那这样的话，他总经理就会觉得说，你这样的话，你的业务不会不好。他就跟他总经理讲说，你可不可以容许我按照我的方法来做，到年终你看看成果，如果成果不好的话，我就跟你就是能够说对不起。但是他自己呢，就是按照这个他的方法，总经理同意了，他按方法做，结果他业绩连续三年都是第一名。到一天他总经理被调回德国去，他竟然就被很快的就提拔，他就做这个总经理的位置。那他从总经理后来到合伙人，甚至到最后成为那家公司的就是整个的负责人。他看起来好像一帆风顺，但是也经过一些考验。因为他有一次有一个很大的订单给他，那个订单他们公司拿到的就是可以两年不用做什么事情。而那个给他订单的公司呢，说这样子，你在我们那个副总经理跟别家公司副总经理跟他讲说，你在我们订单上面啊，就再加一层啊，再把那估价单给我们，就是他要拿那个回扣啊。那这个曾国生弟兄觉得这样做不妥，就不这样做，结果呢这笔生意就告吹了。当然你看，你可以想象这个会多失望。不过感谢神，他也看到神的保守。不过那个半年，他们下订单那家公司的一个工厂爆炸了，所以其实他们避免了一些很大的损失。他这样一帆风顺，看起来很快乐，但是后来他太太得了癌症，四年后过世。 那他是在那时候非常的痛苦，他觉得他自己几乎站立不住了，但是他也经验到一个上帝给他一个信仰的更新，他和神的关系更加亲密，他觉得上帝给他安慰力量。他有一次读到那个诗篇118篇14节说，耶和华的喜乐成为我的力量，他就非常喜乐的大笑出来，他惊艳到上帝成为他的力量。而且后来上帝还安慰他，他有一天在唱另外一首诗歌的时候，他发现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太太其实很喜欢去看到上帝的，所以他也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马太福音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一个人他哀痛的时候，但是他会，他在上帝面前他可以因着有上帝而得到安慰。第三呢，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呢，可以讲是被神折服的人。我们看到虚心，觉得贫穷哀痛，觉得自己看到很多的生命中的痛苦，但是呢，一个温柔的人他是就是愿意被神折服。为什么讲温柔是被神折服呢？也是可以看温柔这个字啊，主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那个柔和温柔这个字，原来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呢，是有这种被驯服的马的意思，一匹被驯服的马，那骑马的人要他前进他就前进，要他停止就停止，快走慢走他都按照那个骑马的人的要求。被神折服的人也是一样，上帝完全的驯服他，他上帝在他身上掌权，那他也就改变他整个的一个性格，他是愿意受教，包容力强。所以中马田说，一个温柔的人他是愿意让别人用探照灯来探照他的生命，检视他的生命，他愿意啊，他被指正啊，他们是愿意放下他们自己的权力来服在神的权柄下，让神透过人来指教我们。所以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承受地土呢，就是承受天国，那天国将来我们和主在掌权，但天国现在其实呢已经在地上开展，所以呢我们也在某种程度上面也是在属灵上面和主一同掌权，我们也经验到那种承受地土的喜乐，丰盛的平安，满足的生命。好，就是我们看到温柔的人，他虽然是被神折服，但是呢真的是一个有福的状态。这个属灵的进程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虚心到哀痛，哀痛到温柔，那他们都指向饥渴慕义，那再来是连续清心使人和睦，最后指向为义受逼迫。我们再看看下面，就是谈到了饥渴慕义。饥渴慕义的人他们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什么是义呢？我们先说中文上怎么解释义。中文说中庸，就是义者宜也，就是合宜的宜，很合宜。中国字的造字呢也是有上帝的一般启示在里面，就是一个人献羊为祭啊，那他带这个羊代表他在上帝在神面前。那圣经中的义的用法有很多，但我们今天就讲他最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两个意思，就是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和合神心意，就是义。义代表一个关系，好关系，与神有好关系，当然与人与自己也可以好关系。然后呢，合神的心意，合乎神的标准，他的要求。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他们一个人他渴慕这样的一个好关系，一个合乎神的生命心意的生命，哎，他得到饱足了，因为他是上帝亲自满足他这种渴望。那这种渴望，因为它是一种饥渴慕义嘛，那种饥渴当然是非常强的一个长进的一个力量，冲击的力量，它也会冲击到我们生命中其他状态。所以我们说啊，饥渴慕义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连续清心，还有使人和睦，还有为义受逼迫，都是饥渴慕义的一个表现。那接下来就讲到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他们也会更连续人。从虚心开始，虚心其实也会帮助我们去连续，因为我们觉得心灵贫穷，我们就更加体会到别人的这种状态啊，能够同跟别人有一个同理情的感受。然后呢，我们却得到天国。那我们饥渴慕义的时候，竟然得到上帝的满足，所以我们会感受到神其实很大的恩情在我们身上。这种恩情帮助我们，我们自己连续人愿意联系人，然后而且这种愿意联系人产生的行动之后，我们也发现我们上帝会更多的把他爱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更加体会到上帝的连续。好，那我们可以进到一种感受，就是说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发现上帝非常喜悦你啊，你真的有福了。你在连续的时候，你自己也得到上帝非常大的连续。然后我们再讲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他必得见神。清心是什么意思呢？专一单纯的意思。那所以清心的一个是一个专心敬畏神的人。诗篇86:11的祷告说，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这是一种清心的状态。清心不但是专心的专一单纯，还有它有洁净毫无玷污的意思。所以一个清心人他的内心是洁净没有玷污的。清心的果效是什么呢？就是见到神。见到神呢，其实是一个人非常大的渴望，但是清心的人他会见到。而且呢，我们知道在历史中间很多人寻求复兴，教会寻求复兴，他们常常就是在祷告中间也经验到他们在预备自己。就像历代志下7:14讲到复兴的条件，那这称呼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就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这是一个复兴来临之前要有自卑祷告寻求主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整个过程呢，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清心的状态。那在那种状态中间，复兴来临了，他们看到上帝在听他们祷告，上帝在医治，上帝在施行他的奇妙的作为，所以复兴就来到。清心也在我们生命中间帮助我们啊，因为我们就专心依赖神，所以就渐渐的开始，就是我们会学习不增进啊，不用跟别人增进。威勒德是一个属灵的非常好的一个导师，但是他后来也就胰脏癌过世。但是他即使这样，他的生命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对我们来讲非常大的见证。他在南加州大学教书，教哲学，他是研究现象学的权威之一啊。那这个人呢，他原来是一个传道人，后 后来啊，上帝呼召他进到大学去教书，因为他蒙召是说他要在大学中间带领社会的人来认识神。啊，那他在大学中间呢，他也不去追求，很多人他们在大学中间追求呢，就是升等啊，或是很更好的职位，他不追求。他有一个信念，就是说高举不是从东，不是从西，不是从南来，啊，是从神而来，是圣经上的话。啊，上帝叫这个人升高，叫两个人降卑，都是上帝的作为，所以不用去竞争。那他就是，那他的生命呢，却经验到上帝在提拔他，在使用他。所以清心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会经验神，会见到神。那我们可以看到，清心也是受到连续的影响嘛？说连续的人他们会更加的能够清心，因为什么？我们连续的时候，我们深受到神的怜悯的触动，然后呢，我们也会这样的话会帮助我们更专注于神，这是清心的一种状态。另外，我们曾经看过那个图，哀痛也会连结在清心上面。因为哀痛的时候，他们生命真的破碎了，绝望了，但是他们在这种状态之下，他们专盼望神，当然他们也蒙到上帝安慰。这种专盼望神和蒙上帝安慰的话，就是专心仰望主，经历主，啊，这是清心的状态。所以我们刚刚再看看这个状态，连续会影响到清心，哀痛也是会影响到清心。再来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这个我们说清心，一个人会见到神，他们就会有这影响力。那当然他们的影响力会在人际关系上面，人际关系会更能够和睦，然后真实的和睦人际关系展开了。所以说清心的人会影响他世人和睦。另外呢，另外刚刚前面那个图我们看到温柔也会对应到使人和睦。温柔的人他们会有极大的包容力，所以平易近人，所以他们的生命吸引力会带出他们的和睦关系。那他们这样子的人呢，他使人和睦，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他们就是他们的生命能够去像神的儿子、神的儿女一样彰显这天父的生命。神的儿子主耶稣呢，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是和平之君，那我们就成为主的弟兄，那是和平的大使。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托付，是世上的盐，是和平之子，那也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就真的被称为是我们也是神的儿子。好，所以看起来就是这个图画，就是非常的有结构啊。最后我们要讲到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十一十二节，甚至是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啊，所以大赏赐。我们就会想到说，我们既然都这么好了，又清心又连续，又清心又温柔，又使人和睦，怎么还会为义受逼迫？这就很特别了。我们有时候就这样做，就是会为义受逼迫，因为人有他的罪行，他会逼迫我们。而且撒旦呢是真实的存在啊，他也是要攻击属神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主耶稣说我们是有福的啊，而且还有大赏赐。那我们要怎么去了解我们的福气在哪边呢？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其实都有一个天国使命。你在世上面，你要做，因为我们活在世上，同时天国也在世上。 天国是不断的进展，我们要怎么去让天国不断的进展，其实就是已经背负这个使命。那也是有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是因为这是两个国度啊，不同的国度，一个是神的国度，一个是撒旦的国度啊，会征战的。这属灵的国度会征战，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因为已经有了神的生命的在我们里面，就可以承受这些苦难。但是呢，我们不只是承受苦难而已，我们还是会胜过苦难。圣经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他说经验到一切的痛苦啊，其实基督徒很多人也会经验到很多的痛苦，但是说罗马书第八章列出来的那些痛苦啊，饥饿、赤身露体、刀剑，各种的困难，但是呢，我们还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有余了。那得胜有余就是属灵上面我们知道我们是胜利的，因为最后胜利是属于主的，而我们就是在主里的。另外我们生命其实有时候经过这些过程就是更加的精纯，原来我们的生命中间很多的需要炼金的渣滓，那这些渣滓透过了这些苦难的就炼得更干净，而且呢生命的那个力量其实可能越来越刚强。以前不能体会，现在越来越能体会生命是刚强的。人际关系呢，我们碰到很多恶，但是呢，这些人际上的恶呢，我们基督徒在登山宝训中间是用以善胜恶。摩西律法说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主耶稣说，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那所以如果人逼你走一里路，就陪他走两里路，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的那个从神来的那个力量去胜过这个外在的逼迫，最后呢可能看到得胜了，也就给我们了。好，但愿我们基督徒啊，就是在今天活在天国里，为世界，在世界里发光啊，将来在天国里面更加发光。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天国八福的一个结构啊。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说，其实我们一切都是指向我们渴望生命成长，然后也会让我们有一种状态，就是饥渴慕义。那我们饥渴慕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那个生命中那个义最重要，那它会影响到我们不断的长进，各方面长进。而各方面长进其实也会带来，都会带来说你愿意最后愿意为这个长进付代价。如果是保罗他们使徒们劝勉的初代的门徒说，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其实会有很多的艰难，但是呢却是得胜的了，因为我们天国是他们的，在天国里面赏赐是大的。好，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主耶稣说的八福和这个天国啊，有这样子一个美好的紧密的关系。那我们也希望我们都能够走上这个天国的旅程，然后灵命晋升，愿主赐福我们。